今天你讲到预定得救还有点道理。你如果说很多人神老早预定他要灭亡，这个就不大有道理了。你看见吗？那表示到底人是个棋子还是不是个棋子？如果人只是个棋子，表示他没有自由意志，你把他放这里就放那里，放那里就放那里。好了，那现在既然你预定他灭亡，表示你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你就让他灭亡嘛。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把人的意志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这些很聪明的人，这些很懂得神学的人，他们用每个人都好，因为这个都像哲学一样的，那都是一门学问。那么弟兄姊妹，这一门一门的学问都起来了，这个学问就是所谓的神学。好了，这个神学就是关于圣经的学问，他们都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结果呢？你争来我的，到时候有的人说不行，我们这个绝对不圣经的真理，怎么可能？你今天完全把神代表做了，怎么可能呢？现在你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就是个棋子，神创造就是个机器人吗？没有的，神既然让我们说是和不是，神当然给我们有拣选的能力。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可以白白的得水喝，凡愿意都可以，凡劳苦担重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他们的安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如果神是真的是完全主宰，然后把人的意志完全当作棋子，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现在这些话不等于白说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神学上有许多的辩论，有许多的争执，他们争执辩论争执了什么？争执有快100多年。所以我看到一个板块很有意思，那个板画是怎么画的呢？是这样画的，就上面呢有一个桌子，一个圆桌，上面围的都是改革家，你一看就是马丁路德，再看看茨威，你再看看 John Knox， 这个那个都是很有名的改革家。那很有名的改革家，结果呢，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啊，那个蜡烛的火慢慢慢要灭掉了。这个蜡烛的火为什么要灭掉了呢？原来呢，有三个人呢在那里要吹，要把这个蜡烛灭掉。那就很有意思，一个当时撒旦一定把它灭掉，把它你们讨论讨论好了，我想办法用火把它灭掉。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是教皇了，教皇一定把它灭掉，因为你不灭掉的话，你就灭掉了就没有改革这件事情，所以要我就把它吹掉。还有一个就是崇敬派的弟兄，崇敬派当然让他们都觉得这个改革中改革的不够，所以呢，他们好像也变成了他们的对手。所以弟兄姊妹讲了100多年的道，争了讲了100年，就100年的神学，头脑是大了，结果教会反而是分裂的。不止如此，现在就是教会是死上更死了。那不止如此，他们已经学了很严肃的功课，结果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以后，结果宗教的战争，你看宗教战争，宗教的仇恨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仇恨。那结果有在德国有30年战争，那30年战争很明显的就是宗教的战争，到了最后精疲力尽，经过100多年精疲力尽，整个的中欧人数慢慢的减少了，中欧不止包括德国也包括法国什么的好几个地方，很明显欧洲几乎人就减少了，那么光是在德柏林那一部分大概就死掉一半的人，这个德国平均是1/3的人就这么死掉，就像圣经所说，1/3就这么死，就这么走了。那么而且整个的德国大概有一半的男丁徒都没有了。你想想，经过30年的摧残以后，这个明明是宗教的战争，不是吗？那这个你怎么能说荣耀神？怎么能这样说？什么问题？现在你用这个用流血来解决，武力来解决？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就问说，我们的真理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我们越来越不像基督徒了。很多的事我们不应该做，很多事我们做了世界要跌倒，结果他们做可以，但是我们做他们要跌倒。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我们读了我们争了100多年，我们现在也讲了100年这个神学，我们也讲了100年因信称义，我们有没有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我们今天虽然说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活出那个生活来？那么不止如此，我们说来说去，我们尊重圣经，圣经是神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在信仰上支配了我们一些，叫我们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 在生活上有没有在每一点上来约束我们？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那个人那个时候在德国有了很大一片的决心。那这一班弟兄后来被兴起来，这一班就叫做金钱派的 Pietist。 那这一班金钱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起来的呢？这里面跟几个人物有关系。第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安德特，我们下一次啊给大家讲一点的，我们会把那个名字把它写下来，英文跟中文会交代清楚。我们今天先说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下一次来了，我们把讲义给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金钱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六个名字，六个名字一定要记得，因为这六个名字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兴起白衣来与他同行。那一个安德特呢，是实在说安德特是什么呢？安德特就是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可以说是路德会的神学家，也可以说是路德会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能光已经称义，我们应该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很清楚的。那么就是因为他跟马丁路德的关系，所以整个的路德会当局不喜欢他，但只能够容忍他。那结果呢，他就在1610年，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清楚讲到真正的基督教 True Christianity。那不要忘记，他站在他的立场，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实的基督教。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得了一些奥秘派的帮助，尤其是什么？尤其是John Towler，还有那些弟兄姊妹帮助。不过他到底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能把它过滤，能够把所有那些奥秘派的这个东西把它去掉。所以现在他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不能光有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必须结出那个果子来。还有他所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光有外面的仪式，外面都是死的，外面死的字句跟规条，那么我们里面根本没有活的东西。所以明白吗？就在1610年的时候，结果他就写了那本书。没有想到这本书啊，除了圣经之外，除了马丁路德的出信造就之外，那么然后呢，第三本最重要的书，可以说路德会几乎每个人读的，就是安德特这本书。那安德特这本书里面所说的，其实就是后来就播了种子，所以呢，这就是后来弟兄们得到他的书的帮助，就照着那本书来实行的。因着照这本书来实行，结果我们知道这整个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真正的先锋，这金钱派的先锋，就是安德特这位弟兄。那不要忘记，这位弟兄他得着了属灵作品，得着教会中属灵的财产。神老早在教会里面借着装套了这些奥秘派就把属灵的宝藏已经放在教会里面。不，有的是天主教，有的里面充满了许多错误的思想。现在你看，借着我们弟兄把它过滤了，然后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我们应该要接触圣洁的果子。我们不能够光注意外面，我们必须注意里面才可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有重生的经历，才不能光一心称义就完了。你到底有没有改变？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的祷告？你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的这个你这个好好的有追求？所以是外面一切都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部分的资产是属灵的资产。这一部分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这一部分就是白衣人。当整个教会死的时候，当整个教会好像活不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他们把这个属灵的东西带进来的。所以现在简单来说，什么叫金钱派呢？金钱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需要有属灵的生活。第一，我们得救的时候必须重生才可以。比方说，他们这个就是在金钱派里有一个叫富兰克这位弟兄。就富兰克这位弟兄，他怎么得救？他有一次有人请他去讲道，他就去了。他讲道那一天，他忽然发现他自己没有得救，所以后来他遇见主了。所以后来他后来很清楚，他不是问说你到底相不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到底有没有与主有过活的关系，有连这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班弟兄所注意的，不是教会对不对？他们所注意的教会活不活？他们觉得今天的教是这个所有的圣经不能光应用在真理上。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它一面真理，它也是生命，同时也是道路。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生命，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指引一条道路给我们的，我们自然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自然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班弟兄们就被主兴起来了。那最早的这位弟兄叫史宾诺弟兄，史宾诺弟兄，他是在哪里？他大概就在今天的弗兰克福那个地方。但如果今天去弗兰克福，你这就是虽然是德国最大的机场，但是在附近有一条河叫做莱茵河，所以那个可以说莱茵河的流域。在莱茵河的流域，我们叫神老早就预备了一般人叫做神的朋友。你记不记得这个人，这些叫 lay mystics， 他们都是与主有交通的，但是不是圣品阶级的与主有交通，不是修士与主有交通，他们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个个都与主有交通。结果谁从他们身上得到帮助呢？就是 John Taylor 从他们得到帮助。然后 John Taylor 在 Strasbourg 讲道的时候，不是讲给少数的 monk 听的，我们说过歌中之歌，这个 Clavel 这个伯纳这位弟兄他也讲了，但是不是讲一般人听的，他是讲给什么？讲给修士听的。但是现在不是，你看见吗？现在这个 John Taylor 他讲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听的，每一个都可以爱主。所以马丁路德就从那里就得了灵感，哦，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明白吗？现在他就借着 Strasbourg 所有的例子，就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是祭司是可行的。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一帮人最早是谷中的弟兄们，最早他们都学习与主有交通，结果他们帮助了谁？就帮助了 John Taylor。所以我们的弟兄史宾诺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然后呢，有一个姊妹带领他，和爱主的姊妹带领他。然后呢，他又接触了刚才这一本，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接触了那安德特那本书。那么然后呢，这个所以然后呢，他就，就这个所以然后呢，他就从那里得着亮光。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其实最早的一本书还是安德特那本书，《真正的基督教》。不过他在前面写了序，写了序的上有6点，他。等于像你想也跟小论文一样，那么然后呢，就觉得他有6点的主张，这是他根据那本书就写了6点主张。第2年以后呢，他另外出一本书，就是说单行本，就是不光是跟安德特连在一起了。所以大家认为金钱运动的诞生的年应该是1675年，那么这个金钱派呢终于诞生了。那么在这个6点主张里面呢，很清楚，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我大概很快的简单的说一下。这6点的主张里面认为什么呢？认为说这个既然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要读全本的圣经，不能够东挑一点西挑一点。所以要么一年就说你一定要有计划的把圣经从头到尾要读一遍，这才叫做你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真的相信说这是真。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做法在马丁路德的时候是没有的。什么时候开始有呢？就是进前拜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要读圣经。那当然每个人都需要祷告了。那在这个以前，这个个人与主的生活之前，基本上我们要重生，要重生得救才可以。所以不光会说你有没有灵性成熟，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用头脑读圣经，是用你的心在那里读圣经。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凡是这样做的就是敬虔派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既然马丁路德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很清楚吗？那么他们觉得他们的理想什么，就是把马丁路德的梦把它实现了。马丁路德是希望将来有个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既然你得救了，我也得救了，所以我们聚在一起，那么这个都什么都没有不得救，这不是世界啊，这是彼此有交通。那么然后每个人都是活的，那么请问现在这不等于大教会里面小教会每个人都蒙恩得救吗？那不光如此，每一个人都开口，你也祷告，我也祷告，你交通一点你读圣经的心得，我也交通一点我读圣经的心得。 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彼此交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刚开始的时候聚会一点都不大，可以在好几个人家里面，十个人二十个人就开在一起聚会，十个人二十个人在一起聚会了，这不是今天的细胞小组，今天的细胞小组最早就从这里来的。所以因着它满足了基督身体的运行的定律，你看神非祝福不可，你看当然神要祝福的。所以你讲拜那讲基督是教会基督身体，你自己都不动有什么用呢？所以马丁路你讲了半天，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看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祭司的责任，每个人都聚会，每一个人都开口，每一个人都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这每个身体都动了。我们今天觉得很平常，但是不要忘从哪里开始的，是谁这样开始的，是金钱拜比我们这样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道理上没有变化，道理上还是马丁路的道理，但是马丁路只是道理没有实行，在他们身上完全实行。圣经他们绝对相信圣经神的话，而借着圣经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不是讲过有一个金钱派的教授，他的学生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结果他把打开圣经，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欢聚。他觉得读圣经不是研究神学问，他觉得读圣经乃是与主有交通，与主有欢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借着读经祷告，他们有个敬虔的生活；借着读经祷告，他们在主面前活着；借着读经祷告，他们用心来祷告。第二，怎么那个时候他们不用灵这个词，他们不大仔细去分灵跟魂什么不同，灵里面有什么良心，我有这个，我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管怎么样，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的确发现说你读圣经用心来读圣经。那么感谢主，他们这样，那么这个是他们所觉得应该这样。那么他们所注重的觉得，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注重我们实际的生活，不能够只是在头脑上转来转去的，不能。那么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和别人再有争执。你越讲头脑，越是外面的，你和别人争执的越多。如果大家彼此相爱，那就好了。相爱，我们虽然有不同，我们可以同意，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还可以彼此相爱。这个夫妇在一起就是这样啊。你要离婚，你就要专门找大家不同的。你若不离婚，那么很简单嘛，大家彼此相爱，你可以找大家相同的嘛。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也明白真理，我也明白真理，真理很重要，但是问题我们都不坚持，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所以自然他们就自然讲合一了，他们自然讲身体上的合一了。所以他们等到这个马，有的跟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只要他是蒙恩得救，如果不是，是如果是崇敬如果是改革宗的，他们接受他，他们没有说你不是路德会的，他们礼拜天还是去路德会做礼拜。但是呢，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只要在一起聚会都是我的弟兄，他也没有说你路德会什么会，没有，这不是基督身体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讲的实际的时候，那时候实际已经开始了。那么还有呢，他们很注意什么？很注意就训练年轻人。那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是对的。第二，还有最后呢，就是他们很注重讲道。这个讲道是要讲最简洁，不是这个讲道的结果要叫人们操练金钱，讲道的结果叫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不是讲太多的道理给大家听。所以这个就是讲道了。所以这个就是所以金钱派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结果他们就跟主这样兴起来，结果不要忘记，就因为这个缘故到处都这样的实行。所以经过150年以后，马丁路的梦终于实现了。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圣经能影响他们的生活，这一班人他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结果就活出接触圣洁的果子来。他们能够传福音，他们的确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所以敬虔还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对内是敬虔，第二他要抢救世界上的灵魂。所以他很自自然然，敬虔派就这两，第一个要好好身体的建造，第二个身体要运动，那么就是好好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你看他，所以这个就是就在路德会里面，你看见圣灵就做了这么奇妙的，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马丁路从来没有想到，在他死后大概100到150年，100年左右， 结果呢，在德国到处都是复兴。这个复兴不要忘记，是不是他们看见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人就看见同样的意象，现在他们怎么实行，明白吗？现在不是讲道理，他们的的确确实行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祝福他们，当然就带进了那个复兴。所以整个路德会不一样，路德会活过来了。他们没有说我们要离开教会，没有的。你看，有三个人没有说要离开教会，一个是史宾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富兰克，我刚才讲过，富兰克呢可以说是这个史宾诺最得意的门生，他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道夫的恩师。新兴道夫呢小的时候就在他那里受了教育的，那么就是因为史宾诺的介绍呢，就把这个富兰克就介绍了，就介绍德国有个地方叫哈勒，哈勒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就开始了个大学。那么大学以后呢，然后这个富兰克呢就在那里就把整个的哈勒大学就变成了整个近前派的中心。所以你看见他们要训练人才，训练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从哪里？就从哈勒大学里出来的。那么从那个大学后来出来，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歌德，一个是康德，都是德。一个歌德是文豪，一个康德是个大的这个哲学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在这个情形下长大，在这个环境下培养起来的。所以你看见德国有好几个有名的大学，他们很注意教育啊，是哪里？你可以说都是近前派出来的，都是近前派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对于德国的影响也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好，那近前派的运动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你看见果然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而且是活的，都是爱主的。他们所以所做的见证，叫整个本来是死气沉沉的路德会就活过来了。但是是不是活得很久？不是，慢慢慢慢你看见那些路德会的人就觉得受到威胁了。因为你看看这些人哪里都可以聚会，而这些人慢慢慢慢的这个读圣经祷告通通跑到平信徒手里面来了。那么他如果平信徒都会祷告都会读经的话，那不得了啊。那么这些路德会他们受过训练的人，这个所谓的行家，所谓的科班出身的，怎么办呢？这当然是很大的危险，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是路德会等于是国教的话，他们的薪水各方面资源从哪来？当然从国家教会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你看有的地方他们欢迎他们，但有的地方如果真的爱主，就很大欢迎他们。如果有人想到他们的利益，想到怎么办呢？如果这一班都起来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而且现在你看，最好的教育都是近前派人受教，他们比每个人都会讲道，比每一个人都爱主。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知道，如果那些路德会的圣品人，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的话，你知道，很自然肉体的手就在背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这个整个的火烧起来，有的地方烧得很旺，有的地方要看情形的。那么什么地方烧得很旺？在柏林一带烧得很旺。为什么柏林一带烧得很旺？因为普鲁士，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德国皇帝有一个叫腓特烈一世，这腓特烈二世就是腓特烈大帝。那么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到柏林附近，就在附近有一个皇宫，那个可以说世界文化遗产，你进去看，那个人可以说哲学家，那个皇帝哲学家。那么他喜欢法国一切东西，他也是摩铁的好朋友。你说去看，到里面去看，你惊讶的不得了。那这个叫腓特烈二世。那么腓特烈一世呢，就是比新兴道夫还要早一点。那么他呢，非常得了近前派的帮助，所以呢，他是接受近前派。那如果皇家的人接受近前派，包括哈勒就在那个附近嘛，都在柏林不远的地方嘛。所以在那一片土地之外，你看见说这近前派就高速极快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速度快的很。那么其他地方呢，就要看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所以这里面就有许多的故事，就许多故事很自然就发生了。那么讲到这个哈勒大学啊，就是很有名的大学。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哈勒去的话，一个要参观的地方就是哈勒大学，这个就是当初整个的摇篮，可以说整个近前派的摇篮。那么还有呢，富兰克他不止在大学教书，也在附近呢，他在牧养神的儿女。 所以在那里呢，他就办了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呢，在威斯里约翰的时候，大概有650个孤儿。那么威斯里约翰告诉我们，他在日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日记里，我念的，我这个很快的，因为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大概的介绍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光是孤儿院就是很稀奇，证明说凡信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他这句话是完全应验。然后就他特别称赞他在那里所看见的，在孤儿院呢，其实不要忘记，全德国最古老的博物馆就是在那里开始，就是弗兰克凯斯魏德他们学生开始。那么他在这个屋顶上啊，有一个天文台。我们本来这次去要去，但是刚好关门了，否则的话那个地方不能忽略的。那么那个还有天文台是给学生们专门天上观察观星象的，所以他们不是叫他不读书，你不叫大家不就是眼睛闭起来，没有，他们一点都没有，他们也追求那个。所以还有个博物馆是专门收集各种奇形怪状的神创造等等等等。所以不要忘记，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1738年这个谁呀、威斯里约翰访问那一带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 Surely such a thing neither we nor our father had known。 他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和我们的先祖们根本不知道的这些事情。 As this great thing that God has done here， 你看神在这里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威斯里约翰在日记里面他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还有一个近前派的人，就是辛辛道夫。辛辛道夫在汉混有一个守望村，我们知道有很有名的这个威尔士大复兴。大复兴11年以后，那你要11天以后，可能有的就冷了。现在不是11天，11年以后，应该所有火都冷下来了吧？结果我们知道，那也是我们知道辛辛道夫跟近前派有关系的，细节我不去说了。然后威斯里约翰怎么说？他看到守望村，哦，他说巴不得我一生就待在这里。他说我愿意看见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全世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那么这个威斯里约翰印象深刻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的的确确在德国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这一般人简单的来说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很快的说一下。今天有威斯里约翰，今天有查理威斯里，今天有美丽美会，有卫理公会，不要忘记了，乃是因为威斯里约翰在到美国的 Georgia 的那个路上遇到风波的时候，他碰到26个金钱派的弟兄们，26个摩尔维亚弟兄们得到他们的帮助，后来连威斯里约翰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的。所以没有疑问的，近前派，没有近前派就没有威斯里运动，没有寻道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疑问，这是神的的确确借着圣灵做了这么奇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的运动，就是说当教会需要属灵的，那么今天只有属灵的生活能教会活过来。所以怎么样能教会活过来的，需要这些人穿着白衣与神同行。那么好了，按道理来讲，那个影响应该是德国，对不对？结果不是，后来那个影响就到了北欧，后来影响借着威斯里约翰就带到了英国，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北就带到了美国。在美国有一个大的复兴，叫做大的觉醒。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你问说这个大美国大觉醒怎么开始的，是谁在那里铺的路的，是近前派的弟兄们在那里铺的路的。所以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到底近前派的贡献有多大呢？有人这样说，他说近前派的贡献可以说除了这个改革运动之外，就是近前派的运动，明白吗？如果你要在近前派运动中间，你找到一个类似像近改革运动那么大的贡献的话，那就是近前派。什么意思？借助近前派的弟兄姊妹，整个的教会活过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尤其是今天美国， 如果今天你要研究美国的众教会的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不管是美裔美国，不管安利干会，不管路德会，不管天主教，是你什么地方，你看见说这个金钱和运动都渗透进来了。不管怎么适合不适，尤其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大觉，没有这个金钱派，就没有大觉醒，没有大觉醒，没有美国革命，没有美国革命，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知道美国革命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不要忘记是圣灵老早借着大觉醒，那弟兄姊妹他们里面都活过来了。所以 Franklin 他不是信主的、啊、Franklin 跟 Jefferson 一样，跟华盛顿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Franklin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可以看得在菲勒大菲尔，在美国好多地方你可以看出来有一种觉醒，好像他们都醒过来了，对属灵的事他们开窍了。那么弟兄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不光在头脑读圣经，他们用心里面来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今天你讲的美国整个教会的情形的话，不要忘是受谁的影响呢？受金钱派的影响，没有疑问的。那么中国教会呢？中国教会不要忘记，那个传教是从哪里去的呢？最能够送传教的出去的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很清楚的。最早来到美国的这个路德会的人就是金钱派，因为他们都是要，他们就是要把传教送出去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在全世界到了美国，现在又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去，谁是最有传福音精神的呢？当然是穷金派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要知道，你要讲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金钱派的东西已经深入到每一部分去。所以就是这是属灵的运动，你看见了，它好像能够冲破整个宗教藩篱的。而且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不应该分门别类，我们有一个觉醒，就是说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应该好好读圣经。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共识是从哪里来的？是金钱派弟兄把我们带进来，所以不要忘记，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我们一定要感谢主。当你回过头去看，你就不知道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你说马丁路德运动太伟大了，的的确确你看教会有个空前的局面，但是是死的。怎么样能把死的变成活的？不光在德国是活的，在美国还是活的，后来在中国也是活的。点火这一帮水呢是金钱派的，所以他们的影响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我们今天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方法就是金钱派读圣经的方法。温斯里·约翰，当他有全本圣经注解的时候，他应该自己写的，他没有他自己的。新约圣经就是金钱派的一个叫 John Bangle 的，他的新约的注解。然后旧约的圣经就是一本很有名的，就是这个 Henry Matthew 的，汉尼马泰的，那整本的旧约就完了。这个不是威斯里约翰的东西。那么这个全本身解释什么圣经？怎么解释的？是金钱派解释的。那么金钱派解释圣经的后裔还有谁呢？坎伯摩根就是一个。然后呢还有谁是也是呢？就是这个谁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有名，就是四福真，就是还有一个很有名，尼托森，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了，今天我们怎么读圣经，怎么明白圣经，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所注意的是两个都要，真理也要，但是生命跟道路也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穿白衣与主同行，他们不肯沾染污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班金钱派的里面，他们让十字架在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也许他们十字架倒没有今天讲的这么透彻，今天讲魂的救恩没有像我们今天讲那么透彻，他们讲的是心理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心理的。所以你知道说，新兴道夫六岁的时候，他每天就跟主耶稣写一封情书，然后从那个古堡的那个窗户就丢出去，他祷告说：“主耶稣啊，请你打发天使把接住，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所以你看，从六岁开始，新兴道夫用心来归给主。所以到21岁的时候，他看见一幅画，下面写着：“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他就冻住了，他就僵住了，他好像忘记他自己，他的心被主完全融化了。 所以他说他一生只有一个 passion， 只有一个热爱，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现代派的新派的一个神学家，我不大愿意提他名字，但是呢我不能不提，他的名字叫卡巴。卡巴怎么说呢？他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完全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圣经道夫。这是谁？这就是金钱派的。所以讲金钱派的故事是讲不完的，一个钟头根本讲不完。但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会讲的更多。可是弟兄姊妹，你已经看见说神借着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宾州去的话，有一个城叫 Germantown， 最早他们就是这班弟兄们金钱派移到那里去。那么最早路德会开始的时候，路德会在这里生根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人都是从哈佛大学来的，通通从那里来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每个人都，所以还有到今天的路德会，你仔细去看，有的从德国来，有的从北欧来的。那么这些只要是到这移民到这都要传福音的，要传福音都热心的，要热心的一定是金钱派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福音的火就到了这里。然后呢，我们知道结果在就在 New Jersey 这个一个地方结果有他那个军会死得不得了，就有一天他们从荷兰就请了个人，结果没想到是德国人，他根本是个金钱派弟兄，结果他就把火就点起来了。点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在今天 Princeton 附近，那么有一个长老会的弟兄，他训练他家里一个人，就在个木屋里面，那么告诉他们说，你今天不止头脑要好，而且你要里面要火热，他们要火热。结果这个弟兄后来就碰到刚才那个弟兄，就火一烧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结果这个弟兄就被这个抓着灰头狗碰到了，坏头腿碰到了，然后呢，就这两个人就把整个的，就那个时候13周啊，那整个的火就点起来了。那弟兄怎么大西洋这一岸？你看看，就代表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今天在美国所有的情形，弟兄姊妹，不管只要醒过来，除了死的不算，只要醒过来的，你要看见结果，你都能找到谁的影子，都能找到金钱派的影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乃是穿白衣与这同行。所以我们这样来看，我们就能明白圣灵是怎么样的工作。那我们的时间没有了，那当然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有好几个宗派的确是从那里产生的，一面是带进合一，另一面你看见慢慢大家就不同了，慢慢你看就在金钱派的阵营里面有属灵的一面，但是呢也有肉体的一面，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就有一些不同，像摩尔维亚教会在美国今天还有的，这摩尔维亚教会跟当初就是不一样了。那么还有今天在美国好多的弟兄教会的 Brethren Church， 这个不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这个 Plymouth， 不是 Darby 他们，不是英国他们，这一帮人通通是金钱派，你看见吗？今天只要 the 叫 the Church of the Brethren， 那么你知道说这个我们叫 Brethren Church 叫什么？这个班里面一定都是金钱派。那么感谢主，他们的确他们过好。给我们很美好的见证，他们为了抢救灵魂，为了带领复兴。所以你如果要问美国今天有今天，除了清教徒刚刚开，连清教徒早期的最有名的几个 father， 当地 father 开国的元勋都是跟金钱派有交通有来往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影响是太大太大。今天整个美国你要警示他，不要忘记是神在德国老早做了这些工作。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因为没有把什么说到这里，我们低头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当我们知道温习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你的作为，我们也能够明白你在你的话语里面的启示，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说但愿我们起来跟随你的时候，真是看见教会是属天的，也是属灵的。只有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属天的地步，教会才能活过来。所以我们何等愿意在这为你做见证。我们真是巴不得你呼召得胜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你借着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是吧？你给我们看你工作的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人肉体的一面。所以主一面给我们警惕，另一面叫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依靠。我们谢谢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基督可爱的名。
Amen.